霍安国不知道是哪里人。燕山收复时，他以执密阁的身份担任转运判官。宣和末年，任怀州知州。靖康元年，陆允迪奉命出使到怀州，上表称赞他的治理政绩，加官直隆图阁。同年，晋升为右文殿修撰、吉英殿修撰，调任隆德府知府，还没动身又留任。金军骑兵再次到来，于是被围困，霍安国全力抵御，鼎州、李州的援兵也赶到，一起守城，被任命为徽游阁待制，但最终在闰十一月城被攻陷。将官王美跳入护城河而死。年罕压着霍安国以下官员分成四排，派仪官质问拒不投降的人是谁。霍安国说，我是守城官员霍安国。问其他人，通判周氏、执徽游阁林渊、兵马钱霞、济州防御使张鹏年、都监赵世主、张慎、于前、鼎州、李州将领沈敦、张行忠以及五名对将一起回答说，林渊等人与知州一条心，都不肯投降。狄求命令把他们带到东北乡，朝着金国的方向跪拜投降，他们都不屈服，于是被脱去衣服，反绑双手，杀了十三个人，而释放了其余的人。霍安国全家没有留下一个活口。第二年，追赠延康殿学士。李娟，字浩然，是驸马都尉李遵顼的曾孙。因祖上恩印任殿职，召到中书省考试，改为文官，官至通直郎，任鄂州重阳县知县。靖康元年，京城被围，紧急征召天下兵马。鄂州下属七个县，应当征发2900人，但都未集结，只有李娟率领自己招募的600人毅然请求出发。有人对他说，何不慢点，等待其他县的人。李娟说，事情紧急了，应当带着一封报信向天子报告，作为东南地区的带头者。但招募的士兵大多是市井之徒，不能作战，李娟拿出个人钱财买牛酒，激励犒赏他们。下令说，我本来知道这样做没有益处，但世代蒙受国恩，只有拼死罢了。你们知道法令吗？失去主将的人处死，同样是死，为国而死留下生命，是男子汉不朽的事业。众人都哭了。当天率军向东进发，向北过了淮河、蒲圻、嘉鱼两县的军队才到达，合兵前进。到达蔡州，天下大雪，蔡州人忽然喧哗逃跑，说敌人到了，立即排好阵势等待。不久，敌军尤其果然集结。李娟骑马率先冲击敌人的前锋，手下都是步兵，举着盾牌直接前进，杀死了不少骑兵，敌军退走。李娟乘胜追击十多里，与大队敌军相遇，飞箭像刺猬一样密集射来，两线的军队急忙离开。李娟身受重伤，仍然浴血奋战，大声呼喊，命令身边的人背负自己，于是战死，时年53岁。士兵死的有六七成。上级官员中有记恨李娟的，胁迫逃跑的士兵诬告李娟已经逃跑了。第二年，金兵退去，蔡州人把他的尸体送回来。朝廷表彰他的忠诚，追赠朝奉郎，给他三个儿子授官。李淼，字彦思，临江郡清江人，是唐朝宗室宰相李阔之的后代。年轻时就有才能谋略，精明强悍，机敏果断，遇事雷厉风行。因父亲恩英任太庙斋郎，起初调任安州司礼参军兼润州酒务，因推荐改任京官兼在金竹木务，升任提辖环庆路粮草，通判河间府。因触犯蔡京、童贯，改任武官，由程一郎换为庄宅副使，知信安军迁之霸州，任辽国贺政副使。回来后，童贯要联合金人加工契丹，把李淼叫到私宅，用话打动他，让他依附自己。李淼说，契丹人并未厌弃他们的君主，童贯怕李淼有异议，立即上奏，不等他回话，让他赴任。李淼上书说，契丹不能灭，如果耽误了军机大事，愿陛下杀了我向边疆谢罪。都转运使审计中罗织李淼罪名53条，审讯查问一无所获，就以修建神霄宫不按诏令为由，免去他的官职。过了很久，任监在金染院、晋升都大提举京西汴河堤岸。浙东盗贼兴起，改任江、淮两浙制置司管当公事，改之延州，任满还朝。童贯想率西军进入燕地，李淼又对童贯说，方腊这个小丑一呼百应 就屠戮了七州四十多个县，用尽几路兵力才能平定。这大概是上天用这个来警告您啊，怎么可以马上把军队调到北方去呢？于是秘密交童贯，暗中帮助契丹来图谋金人，童贯不能采用，李淼就请求退休。童贯收复燕山，上奏任命李淼至涿州，改至益州，他都推辞不去，叹息说，国家的祸乱从此开始了。金人侵犯京城，朝廷下诏催促他入朝，李淼慷慨地重新起身上路。到了之后，恰逢姚平仲作战失利，京城震动，皇上没有及时召见，询问如何抵御敌人。李淼说，胜负是兵家常事，陛下不必过分忧虑，只是自古以来没有合战不定而能成功的。于是说，崇师道是经验丰富的老将，有很高的名望，是金人和契丹所畏惧的。朝廷自主合议，却把各路军队全部交给崇师道，让他根据敌情决定进退，将在军中军命有所不受，让他看到可以攻击就进攻，胜了固然是社稷之福，不胜也足以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将帅有以国事为己任的人。皇上称赞，但耿南仲正主张合议，意见不合，于是改任李淼为右文殿修撰金鸡转运使，他推辞不就任。金人还驻扎在毛驼港，于是任命李淼为京城西壁守御使。李淼说，姚平仲战败，而敌人还不敢停留，是害怕我们，不趁此用崇师道再战已经失去机会，还可以跟踪他们的行动，等他们到河边渡河一半时攻击，也足以作为以后的警戒。提议又被阻止，三次上章请求退休，不被允许，改任主管马军公事、全枢密副都承旨，出任河北西路制置使，负责挫置山西唐湾、屯田、弓箭手等事务。李淼认为唐湾不可行，被剥夺制置使，降为提举保甲，仍兼挫置司，又议论不止，再次被夺去观察使。这时金兵就要到边境了，于是恢复旧官，守真定，两天后被削去官阶，受青州观察使，仍担任知府。李淼开始处理政务时，兵不满2000，钱不满200万，自己估计无法抵御敌人，于是告谕百姓出钱共同拼死守城。百姓依靠李淼作为固守的依靠，没过几天得到钱13万贯、粟11万担，招募民兵勇敢之士也有数千人。但新招募的士兵都没有斗志，金人到来，李淼向宣府副使刘格请求援兵，并且从小路派使者用蜡书上奏朝廷，都没有回音。城被包围，边战边守，相持了40天。城被攻破，李淼巷战不胜，要投井自杀，身边的人抱住他，没能投诚。卧离不胁迫李淼跪拜，他不拜，用火烧他的胡须、眉毛和两腿，他仍然不顾，于是被囚禁在燕山府。金人问他，聚集民兵攻击我们，称我们为贼，为什么？李淼说，你们违背盟约，所到之处抢掠我们的金银布帛和子女，为什么忌讳我说你们是敌人？不能使他屈服。过了很久，金人想让他担任沧州知州，他笑着不回答，并且劝说金人说，天下强弱之势哪里是固定不变的，只是我们中国恰好遇到可乘之机罢了。你们不趁此时归还两位皇帝和两河土地，每年像契丹那样收取大量财物，作为长久之力，强大还能依靠吗？金人忌讳他的话，命令李淼披散头发，穿左衽的衣服。李淼愤怒，极力诋毁，金人打他的嘴，他仍然吮吸鲜血喷向他们。第二天自己剃去头发当和尚，金人大怒，于是将他杀害。临死时脸色不变，向南拜了2拜，端坐受刑，燕地的人为他流泪。高宗追赠昭化军节度使，谥号中壮。刘毅靖康元年以吉州防御使的身份任真定府路都前辖。金人攻打广信，保州不克，于是越过中山攻打真定。刘毅率领众人昼夜在城上搏战，金兵起初攻打北城墙，刘毅抵御他们，于是假装转移攻打东城。宣抚使李淼又催促刘毅去接应。过了2夜，金人暗中把攻城器械移回逼近北城，众人攀爬城墙而上，城于是被攻陷。李淼被俘，刘毅还召集身边人巷战，不久渐渐有人逃跑。刘毅看着他的弟弟说，我是大将，怎么能被敌人杀害呢？ 挺身突围想出去，各门已经被敌人把守，于是到孙氏山亭中解下腰带自缢而死。徐奎，衢州人，游学京城，进入太学。靖康元年参加开封府进士考试，考中第一名，还没等到朝廷考试就遭遇国难，钦宗到金营被扣留不归。徐奎率领太学生到南薰门叩门，送信给两位金国首领，请求皇帝回宫。信中大致说，从前楚庄王进入陈国，想把他设为县，申叔时劝谏，又恢复了陈国。后世的君子，没有人不赞赏申叔时的善于劝谏和楚庄王的听从劝谏，千百年之后还让人想见他们的风采。本朝失信于大国，违背盟约导致讨伐，这是元帅的职责。都城失守，社稷几乎灭亡而得以存续，这是元帅的恩德。兵不血刃，市场照常交易，百姓几乎死去而得以活命，这是元帅的仁德。即使楚庄王保存陈国的功劳也不能超过。我皇帝亲自屈尊万圣之尊，两次到军营门前，身处草野之中，国中百姓仰慕，多次点脚盼望皇帝的车驾尘埃。路上传言说是金银没交足，所以天子没有返回，我私下感到疑惑。如今国家库藏已空，百姓家一切一副的装饰，一件器物的微小物品，无不送到公家。商人绝迹不来京城，这点东西哪里能够满足所需的数目？有保存社稷的恩德，救活百姓的仁爱，却因为经营不薄的缘故，扣留国君做人质。这好比爱护人家的子弟，却侮辱他的父祖，与不爱没有区别。元帅一定不会这样做。希望推及恻隐之心，保存始终的恩惠，归还我们的国君，撤军整顿部队，放宽一些时日，让我们在四方搜求，然后派使者奉献。那么楚庄王封臣的功劳也不足道了。两位首领看到信，派人用马载着徐奎到军营责问，徐奎厉声抗辩，被杀害。建炎二年，追戮死节，下诏追赠宣教郎，并给他后人授官。陈构，字亨伯，他的祖先从江宁迁到永州，考中进士，任深县知县，治理有成绩，为银奖之旗，冯京、许江接连推荐他。任雍丘知县，徽宗要任命他为御史，却遭遇父亲陈佑甫去世，扶桑期满，任广西转运判官。蔡京开拓蛮人尧帝，建立平州、从州、允州。陈构说，蛮人性德安宁，轻易骚扰会引发事端，不可以。蔡京厌恶他，借其他事罢免他回乡。不久任商州知州、新元府知府，入朝任驾部、金部员外郎。张商英执政，任用他为左司员外郎。不久升任给事中，恰逢张商英被罢相。蔡拟代理封伯之职，极力阻止他，陈构害怕，请求外任，以直密阁任河北转运使，加直龙图阁调任陕西，召回京城。而蔡京再次任相，又让他出使河北，调任淮南。皇帝要更换发运使，命令选择各道有资历的继臣，执政官提到陈构，蔡京说他职位低下不可用，希望另选。皇帝说可以授任吉英殿修撰派他去，蔡京才不敢说话。于是担任副使，不久升任使。朝廷正督促漕运粮饷，运河渠道堵塞不畅，陈构派人掘开旅程，成功两个池塘引水到渠道，漕路刚通，而朱冕的花石纲堵塞了道路，官船不能通行。陈构逮捕了那些人，并上章弹劾自己。皇帝为此将朱冕的人处以情刑，升陈构为徽游阁代制。宣和二年冬，方腊作乱，诏令交给陈构处理。陈构说方腊起事于清溪，兵众不到千人，如今胁迫跟随的已超过一万，加上苏州的石生、归安的陆行儿都聚集党羽响应他。东南兵力弱且单一，士兵不熟悉作战，一定不能消灭贼寇。希望调发京畿兵，顶礼枪顿手，昼夜兼程赶来，也许能平息这些蜂拥而起的渔民，不让事态扩大。皇帝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。加官龙图革职学士，今至七路，治所在杭州。当时朝廷的各种费用层出不穷，陈构建议估算公司收支，酌量增加盈余，称为京制钱。后来总制使翁彦国仿照他的模式，称为总制钱。于是天下至今有京总制钱的名目， 就是从两人开始的。又说妖贼残暴的侵犯州县，专门搜捕官吏，肆意屠杀，常常砍断四肢，挖取肺肝，有的用顶油煎熬，有的用进箭射击，极为惨毒，却不感到怨恨。这是因为贪污好利的人依靠法令侵吞盘剥，没有节制，积存的不平之气凝结在百姓心中，一旦城市爆发如此，令人悲痛。这种风气不除，一定会再发生事端。我愿意收集官吏中奸邪贪赃仍旧沿袭旧习的，查处惩治上报，请求重治其罪。皇帝准许，又晋升学士，所有处理措施都先用皇帝手诏下达。于是弹劾越州王仲拟纠集市民制作金茶器，压低价钱购买军粮券，然后用私钱收取，王仲拟因此被贬官。杭州经过巨寇蹂躏后，河渠堵塞，百姓因水涝受害。前任知州多次向朝廷请求疏浚，都因劳役花费太大而停止。陈构在冬天下令真州、扬州、润州、楚州各郡，凡是看守水闸的钢卒都集中到治所。此前当关闭水闸时，这些士兵没有食物，大都冻饿无法自己。听到命令，相继欢呼舞蹈而来的人有2000，用他们的力量治理河道，不到两个月就完工，杭州人因此受益。调任河北都转运使，晋升延康殿学士，历任中山、真定、河间府知府。钦宗即位，加授资政殿学士，累积官职至光禄大夫。再次担任真定知府，又调任中山知府。金人再次南下，构突破包围进入城中，加固城墙抵御坚守。诏令康王担任天下大元帅，任命构为兵马元帅。被包围半年，城外没有援军。京城沦陷后，割让两河地区求和。构的弟弟光禄卿是来到中山，在城下传达诏旨，构远远地对他说，君主受辱，臣子当死。我们兄弟平日以名节道义立身，怎能出卖国家，成为囚徒奴仆？是哭着说，兄长只管尽力，不要挂念弟弟。构召唤总管，让他搜罗城中全部士兵攻击贼军，总管推辞，于是将其斩首示众。又召唤部将沙镇前往，沙镇素有勇猛之名，也坚决推辞，构坚持派遣他。沙镇又怒又怕，暗中藏刀进入府中。构的妾室定奴则被他擅自闯入，沙镇立即杀了他，随后在厅堂杀害了构以及他的儿子西和仆人妾室共17人。长子巨婴在淮南任职而幸免。沙镇出来后，帐下士卒鼓噪上前说，大敌当前，你怎么能杀害我们的父亲？抓住他将其撕裂，尸身无存。城中无人主事，于是开门投降。金人进城后看到构的尸体，说这是南朝的忠臣，将其收敛安葬在铁柱寺。建炎初年，追赠特进。构生性孝顺有爱，为人宽厚长者，担任部刺史20年，每次出行巡视郡县，必定焚香祈祷上天，希望不要遇到贪婪污浊的官吏。曾举荐王安忠、吕夷浩、张榷、谢克嘉、何柱，后来都官至公卿辅臣，世人认为他有知人之明。是从开封少尹、卫尉少卿升至光禄卿。在这次战役中，金人将他俘虏北去，10年后死在云中。赵不是是宋太宗第六代孙。宣和末年，任相州通判，不久代理州事兼主管真定府路经略安抚公事。建炎元年，任相州知州。当初汪伯彦离开相州后，金人抓了他的儿子汪嗣，派他来割让土地。汪嗣到相州后不是坚守不降。第二年金人大举入侵，相州被长期围困，军民没有坚定斗志，不是对他们说，现在城中粮食匮乏，城外援军未到，我是不是皇家子孙，道义上不能投降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众人不回应。不是知道事情不可挽回，于是登城与金人约定不要杀戮，金人答应了。开门后，他先将家人投入井中，然后自己跳井，命令提辖官填土，周人都免于死亡。诏令山城是燕翼王玄孙、安定郡王令金的兄长，原名令皮。建炎初年，官至鄂州通判，领兵驻守武昌。贼寇严谨进犯黄州，大肆劫掠后离去。令山城 渡江安抚百姓，黄州才安定下来。李纲向皇帝进言，提升他为直隆图阁黄州知州，赐予县名。奉诏修筑城墙，共六个月完成。贼寇张玉经过城下，招令山城出城。令山城估计无法抵抗，出城见他，张玉请他喝酒，他一饮而尽，说：“我本来知道喝了这酒必死，希望不要杀害军民。”张玉惊讶地说：“先用这个试探您罢了。”又取出毒酒倒在地上，地面裂开有声，于是率军离去。不久，丁敬、李成的军队先后到来，都被击退。叛将孔彦周又率军围城，令山城率民兵坚守，共六天才解围。建炎三年，因母亲去世离职，诏令起复。当时金人听说孟太后在南昌，想拦截他，直接进犯黄州。令山城已在上任途中，郡中士卒得到金人的木杆凿头剑，瞬将告急。令山城急速赶路，半夜入城。金人全力进攻，第二天城破。金人想让他投降，他大骂不屈。金人给他酒喝，他挥手不喝，又给他穿上战袍。他说：“我怎么能穿这个？”金人说：“赵使君为何如此固执？”他说：“只当跪拜祖宗，怎能跪拜猪狗？”金人发怒，鞭打他，血流满面，他骂不绝口而死。事情上报，追赠徽游阁待制，谥号敏中。周人请求立庙，朝廷同意。当初城破时，都监王达、判官吴元、巡检刘卓都因不屈而死。唐仲，字圣任，梅州彭山人，少年时就有大志，大观三年进士。徽宗亲自策问世人，问及治理作乐，唐仲回答说：“侍奉亲人，顺从兄长，是仁义礼乐的实际。陛下以审考为父，哲宗为兄，何不推究仁义的实质，何必谈制作呢？”受任蜀州司礼参军，改任成都府府学教授，知淮安军金堂县，受任毕庸录。在此之前，朝廷以开拓疆土为功，边率征乡新力邀赏，凡是蜀东西、魁峡路及金湖、广南，都引诱靠近边境的番夷进献他们不可耕种的土地，称为纳土，因而设置州县，所到之处骚动不安。唐仲将吏弊禀告宰相，因此被举荐召队，升任吏部员外郎、左司郎官，起居舍人。金人攻入京师，唐仲进言：“开边的祸患起于童贯，所以金人把童贯视为祸首。如果斩下童贯首级，派人送往金国，或许可以延缓兵祸。”有人建议远避，唐仲听到卫士的言论，告知朝廷，才确定守城的计策。升任又建议大夫，当时宰执各自主张合战两种意见，唐仲上书请求命令他们在朝廷上辩论得失。金人索要金帛，中书侍郎王孝迪下令藏匿金银者处死，允许他人告发。唐仲说：“这样，儿子可以告发父亲，弟弟可以告发兄长，奴婢可以告发主人了，这难道是出正所已有的吗？”立即与御史争论，于是停职。又多次上书请求斩杀蔡京父子，以向天下谢罪。不久升任中书舍人，诏令多有缴回帛奏。又说近代不按次序用人，其中身至宰府，有未尝一日离开国门的，请求先补外任作为倡导。皇帝采纳，但宰相坚持上奏，认为不可。第二天，台谏官都获罪，唐仲被削职任同州知州。金人以攻陷进将将要到达同州，唐仲估计无法坚守，于是打开城门放州人出去，自己率数百残兵守城，以示必死。金人怀疑有防备，不再渡河而返回，降诏嘉奖，升任天章阁待制。在此之前，陕西宣抚使范志虚率五路兵秦王到达陕州，唐仲送信给志虚说：“中都倚仗秦兵为爪牙，诸下依靠京师为根本，如今京城被围日久，人无斗志，如果五路军队徘徊不进，那么作为爪牙的就不足依靠，根本动摇。然而溃兵为患，关中公司积蓄已尽，又听说西夏侵略敷衍，成为腹背之患，如今不如宜西蜀帅及川峡四路共同资助关中守御之辈，联合秦蜀以保卫王室。”志虚急于出兵，从渑池屯驻千秋镇， 被金江击败，军队全部溃散，退保潼关，而五路的力量更加损耗。唐仲招募人从小道赶往京城回报。二弟北行后，唐仲立即移西川，秦石禄率臣各自准备礼物前往军前迎奉。不久高宗即位，唐仲上书论述当前急务有四，大患有五。所谓急务，以车驾西信为先，其次是建藩镇，封宗子与西夏修好，继清唐之后使其互为犄角，以延缓敌势。所谓大患，法令滋多，朝纲萎靡，军政败坏，国用枯竭，民心离散。要救治这些，应遵守祖宗惩罚，任用忠直之士，大刑赏罚，这确实是当前的急务。长安物色主帅刘岑从河东出使回来，皇帝也询问可守关中的人，刘岑以唐仲相答，于是以天章阁直学士之京兆府，不久兼京兆府路经略制置使。唐仲此前在同州共三次上书大元帅府，请求早日亲临关中以符合众望，并谋划三策，一是镇抚关中以固根本，然后在汉中营屯，在西蜀建国，这是上策。若驻节南阳，控制楚、吴、越、齐、赵、魏的军队，以临秦、晋之地，视敌强弱为进退，选宗亲贤明者，在关中开府，这是中策。若凭借都城，在整治变，洛之境，占据城高，崤函之险，严加防守，这是下策。若引兵南渡，则国势微弱，人心离散，这是最无策。等到永兴，又六次上书，都以请皇帝亲临关中为请，并分条奏陈关中防河事宜，大意为国陕残破，界州河中已陷，同化州沿河与金人对垒，边境绵延600余里，本路无可用之兵，请求增派五路兵马10万以上，委任曹臣储备以守关中。奏章共七八次上呈，朝廷没有处置。唐崇又上书说，关中具有百二之势，控制陕西六路，屏蔽川峡四路，如今蒲解失守，与敌为邻，关中稳固，则可保秦蜀十路无忧。因各路帅守兼司各有守护范围，不相通融，前日范志虚会合秦王之师，并非不尽力，而将帅各自为谋，不听节制，请求选宗亲贤明者充任京兆牧，或设置元帅府，令总管秦蜀十道兵马，以便宜行事，所有帅守兼司都听其节制，紧急时则和各道之兵以为设计，不仅可御敌，也可补救郡县瓦解之师。又请求节制五路兵，都不回复。金江楼秀渡河攻陷韩城县，当时京兆剩余兵马都被金制使前盖调往行在。唐仲估计事不可知，写信告别父亲客臣说，忠孝不能两全，亦不苟且偷生以辱没父亲。客臣回信说，你能以身殉国，我韩孝九全了。金人入境后，唐仲送信给转运使李唐如说，我平生忠义，不敢避难，起初想迎车驾入关，占据建陵之势，或许可以面向东方，如今车驾南幸，关陕又无重兵，虽竭尽智力也无处施展，一死报国不足惜。金兵围城时，城中兵不满千，坚守超过10天，外援未到，而金制副使傅亮率精锐数百夺门出降，城破，唐仲率清兵100人血战，诸将扶唐仲离开。唐仲说，死是我的职责。战斗不止，众军溃散，唐仲中流矢而死。当初唐如将他的信上报，不久以死节上报，皇帝哀悼，追赠资政殿学士，后世功名。郭忠孝，字立之，河南人，签书枢密院士郭奎之子，师从程颐学习周易、中庸，少年时因父因补任右班殿职，升右侍进，考中进士，换文官资历，受任江作兼主簿。年过30，不忍离开父母身边，多在河南管库监任职。宣和年间，任河东路提举，解粮一市与河东接壤，到贩盐者数百人成群，每年兴起大狱，互相牵连告发，获罪者众多。忠孝只惩治首恶，其余都宽大处理。宰相王府恼怒，以违反严法被免官。靖康初年，召为军器少监，入朝奏对，认为合议不对，极力陈述追击之策，说 兵家忌讳深入，金人从燕蓟起兵，越过河朔，进犯都城，其锋芒不可抵挡。如今锐气将衰，又贪恋子女玉帛的虏获，所以议和以牵制我军。如今各路军队已集结，应乘其懈怠攻击，如果不能攻击其归路，日后怎能抵御其来犯。皇帝命他与宰相吴敏、枢密李纲商议，忠孝又分条上奏战守利害，试马分合之策十余事，主和者众多，最终未用其策，改任永兴军路提点刑狱，错置保甲。当初义者请求选保甲10万人，赐字为义勇，分立和硕各郡。忠孝说保甲年久，死亡者多，选3万人守都城即可，和硕是骑兵之地，不适合保甲。皇帝听从，忠孝急忙赶赴关陕，得胜兵3万人，分立10将，选1将统领。随后派兵赶赴泽路，听宣抚司节制。金人再次进犯京师，永兴率范志虚率诸军从淆免入援。忠孝说金人深入，而河东无守备，愿分兵奔赴太行，扼其归路，他们必来交战，城下之围可缓。志虚认为对，传习河中守习义，冯一守唐仲与忠孝同出河东，作为牵制之举，大军全部出函谷。忠孝独自率仆解军3000至1士，遭遇金人，击败之，越过绛州，攻破太平寨，斩首数百级，进攻平阳，攻入外城。适逢大军在淆，免歼失利，于是引兵返回。等到金兵进犯永兴，兵力不足，有人劝忠孝以监司的身份出外巡视，可以避祸。忠孝没有回答，与经略唐仲分守城墙。忠孝负责西面，唐仲负责东面。金兵在城下布阵，忠孝招募士兵用神臂弓射击，敌人无法前进。不久城东南角被攻陷，忠孝与唐仲以及副总管杨宗敏、转运副使桑景寻、判官曾卫、经略主管纪一文字王上、提举军马武功大夫程迪一同战死。朝廷追赠忠孝为大中大夫，他的儿子雍另有传记。程迪字惠老，开封人，父亲程伯古率领敷延兵在永乐战死，程迪因恩应得以做官。宣和年间跟随杨维忠征讨方腊有功，加官武功大夫、荣州团练使、卢南铜川府路走马承受公事。各位使臣共同举荐程迪忠诚义气，有谋略，可以担任将帅，朝廷征召他前往皇帝驻地。经略制置使唐仲因敌军逼近，留下程迪提举军马，安排民兵作为防备。金兵已从同州渡过黄河，有人劝程迪返回蜀地，程迪考虑报效国家，没有听从，于是前往崇氏的豪族那里谋划，率领众人据守险要，等待他们势力稍有削弱，再出骑兵攻击。转运使桑景寻得知他的计划，报告给唐仲，张贴告示允许百姓选择险要之地自保。恰好前任河东金制使傅亮建议应当防守而不应逃避，唐仲采纳了，让傅亮担任制置副使，离开的人都返回了。不久金兵更加逼近，唐仲于是任命程迪提举永兴路军马，安排民兵让程迪巡视南山各山谷，准备运输金银布帛迁到那里治理。于是召集当地豪强，集合民兵以补充军籍。恰好应募的人很多，傅亮对唐仲说，人心如此，再给10天时间，守备就能完备，怎么能望风而弃呢？唐仲非常赞同，立即传习各司听从傅亮节制。金兵逼近城池，程迪又想要挑选士兵迎战，让老幼得以奔赴险要，还可以救活10万人。傅亮坚持守城，金兵从四面急攻，外无援兵，程迪率领各司以及统制偏将以下官员向东会盟，危急时刻一定要以死相报，是不与敌人共存。慷慨悲咽，同盟的人都感动落泪。城破时是从傅亮负责的地方开始的，傅亮先出城投降，众人溃散。程迪率领部下巡视众人说，敌人仇恨我们，投降也是死，战斗也是死，努力战斗，愤怒大喊，口吐鲜血，士兵们都感动振奋，斩杀了很多敌人。程迪冒着飞剑，手持短兵器，交战数10回合，全身受伤，几乎遍体，昏死又苏醒，仍厉声斥骂，战斗不止，于是战死。部下将他抬到空室中， 周围房屋都烧尽了，唯独这间屋子没有着火，入殓时面容像活着一样。朝廷下诏追赠为明州观察使，谥号公明。儿子程昌鄂，徐辉言，字彦由，衢州西安人。年轻时是诸生，广泛涉猎书籍传记，士气豪迈，有奇志，喜欢谈论功名之事。大观二年，下诏寻求有才能的武士，韩忠彦、范纯粹、刘仲武推荐徐辉言应召，在崇德殿被召见，赐予武举，绝伦及第。历任保德军监押，因边境战功加官阁门之后，平阳府军马林霞代理保德军之军，改任总领河西军马，因讨伐西夏有功，多次升迁至秉义郎。宣和四年，将要攻伐燕京，命令太原主帅张孝纯招抚河西帐族，派遣徐辉言进入其地。帐族抵抗并射箭，徐辉言迎战击败他们，于是平定了天德、云内两城。宣抚使童贯嫉妒他的功劳，传习太原不得违背节度，又放弃了。张孝纯先平定了朔、吴二州，也不能守住，改任火山军之军，兼统治河西军马，调赴十州。靖康初年，升迁为武义郎，阁门宣赞舍人。金兵围攻太原，分兵切断粮道，从袭州、十州以北，命令不通达好几个月。徐辉言率30人渡河，一战击破他们。升迁为武京郎，知靖宁军兼蓝石路沿边安抚使。金兵再次进犯京城，陕西制置使范志虚纠合五路兵马赶赴国难，传习徐辉言守卫河西。清宗割让两河以缓解祸患，同知枢密院事聂昌出使河东，被金兵劫持，以临时处置之权割让河西三州归属西夏。靖宁军民大为恐慌，说放弃灵州、抚州、丰州，靖宁怎能独自存在。徐辉言说，这是使者假传诏书，三郡在河西，即使有诏书还应当坚持上奏，何况没有呢。于是率兵收复三州，西夏所设置的守官都出城投降，徐辉言慰劳遣散他们，又同时夺取了兰州、石州等地，叫水兵乘坐羊皮筏子渡河以偷袭敌人。金兵更加防备客湖寨、吴卜金，派遣首领担任九州都统，与靖宁对垒。徐辉言出骑兵袭击驱逐他们。当时河东郡县沦陷，移民每天盼望王师到来。徐辉言暗中结交汾州、靖州豪强数十万人，约定收复故地后奏请朝廷任命他们为守官，允许世袭。分条上奏此事，等待批复，就亲自率领精兵直捣太原，径直夺取雁门，留兵戍守，并且说平定全境则行胜之地为我所有，中原可以指日克复，投机一时，机会不可失去。奏上后，下诏徐辉言听从王树节制，计划于是被搁置。金兵忌惮徐辉言，想尽快攻克靖宁以除后患。建炎二年冬天，从途经渡河包围靖宁。在此之前，徐辉言移文抚州，约定折可求加攻金兵。折可求投降，金将娄秀挟持他到城下招降徐辉言。徐辉言原本与折可求是姻亲，于是登上城垛以大义斥责他。折可求仰头说，你对我为何如此无情。徐辉言拉弓厉声说，你对国家没有情义，我还能对你有什么情义。岂止我无情，这支箭尤其无情。一箭射中他，折可求逃跑，于是出兵追击，斩杀了娄宿背景的儿子。当时环绕河东都已陷落，只有靖宁像孤立的城墙，横挡强敌，力量对比悬殊。徐辉言坚守城池，持久防御，抚慰伤病士兵，派人潜水过河，召集逃伏在山谷的民众数万人，乘木筏西渡，与金兵在河上激战，大小数十战，杀伤俘虏超过己方人数。靖宁号称天下险要，徐辉言扩展外城，东面紧压黄河，下挖深堑，城楼雄固，守备器械很整齐，命令诸将划分区域防守，敌人到来就各自拼死战斗，以金兵往来作为游动救援。金兵进攻多次失败，不能得志，围城更加紧急。靖宁习俗部挖井引水，依赖从黄河取水。金兵运在焦草石块堵塞支流，城中水源断绝，储备逐渐耗尽，铠甲兵器破败，人人忧虑，知道灭亡没有多久了。 徐辉言能得众心，激励饥饿皮伤残损之余的士兵收集折断的矛戟刀刃，拼死固守。自己估计不能支撑时，取出炮击、壁格等所有守城器具都烧掉，说不能留给敌人。派人从小路池送书信给兄长徐昌言，说我姑父国恩死了，兄长要努力侍奉君主。一天晚上，偏将李卫、石云用帛书写信绑在箭上射出去，暗中与娄秀约定打开外城，让金兵进入。徐辉言与太原路兵马都监孙昂在城门中决战，格杀很多人，退入崖城坚守。金兵不停地进攻，徐辉言将妻子儿女安置在室中，堆柴自焚，手持宝剑坐在堂上，慷慨对将士说，我是天子守土之臣，义理上不能被敌人侮辱。于是拔佩刀自刎，左右急忙救护抱住。金兵大批到来，挟持徐辉言离开，但仍然畏惧他的威名。娄秀让徐辉言的亲信劝说徐辉言，何不穿戴官帽朝服去见金帅。徐辉言斥责说，朝服是觐见君父的礼仪，用来进入帐篷可以吗？你玷污伪官，不立即羞愧而死，反而以此为荣，还为敌人摇唇鼓舌做说客吗？不快走，我还有力气能搏杀你。娄秀亲自去见徐辉言，说二弟已经北去，你为谁守此城？徐辉言说，我为谏言天子守城。娄秀说，我军已南下了，中原是尚未可知，何必自苦如此。徐辉言怒说，我恨不能将你们这些人碎尸万段回去见天子，将以死在地下报答太祖太宗，哪里知道其他。娄秀又拿出金国志书说，如果能稍微屈从，当让你世代统帅延安，整个陕西都归你所有。徐辉言更加愤怒，骂道，我受国家厚恩，死正是我所愿，此息岂能为你们这些人屈屈？你应当亲手杀我，不可让别人来加害。娄秀举起戟指向他，想看他的恐惧神色。徐辉言敞开衣襟迎向刀刃，神态自若，让他喝酒，拿着杯子扔向娄秀说，我还喝你的酒吗？不停地辱骂，金人知道不能使他屈服，于是射杀了他。年罕听说他死，怒责娄秀说，你粗鲁凶狠，为何专杀一人以逞私愤？治他罪很重。当初徐辉言与刘光世自幼结交，刘光世受命援救太原，驻扎在五卜津，就停顿不进。徐辉言送信催促他出发，没有听从。幼小玉他以太原危急不能守，早晚盼望援救，总管受诏复急，不应拖延，犯下违命之罪。刘光世仍然犹豫。徐辉言于是上奏章弹劾他逗留阻挠，将副本封好给他。刘光世惊惶地率军出发，宣抚使张俊与各位使者相继以死节之事上报。高宗拍案震动悲痛，回头对宰相说，徐辉言报效国家死于封疆，临南不屈，忠义贯日月，远远超过颜真卿、段秀实，不加以恩宠，如何劝勉忠义，昭示后世。于是追赠靖州观察使，谥号中壮，再追赠张化军节度。孙昂也拔刀想自杀，金人将他拥到军前，不屈而死，至此追赠成中郎、团练使。徐辉言的儿子徐刚一同死于国事，而侄孙徐氏也因守安丰而死。孙昂的父亲孙毅，宣和末年任朔宁府知府，救援太原，战死于阵，各自世代显扬忠义。向子韶，字和清，开封人，是神宗皇后的再从职。15岁入太学，考中元符三年进士，特恩改任成侍郎，授官荆南府节度判官，多次升官至京东转运副使。所属郡守郭凤氏进献10000名献于前，户部聂昌请求赏赐他以劝勉天下。向子韶弹劾郭凤氏，并且说，近臣首先开启聚敛之风，逐渐滋长不可助长，世人议论认为他正确。因父亲丧事免官，扶桑期满复职，任怀宁府知府。建炎二年，金兵进犯怀宁，向子韶率领各地守城。小玉市民说，你们祖先坟墓所在之国，离开这里能到哪里去？我当与你们死守。当时有东兵4000人，第三将岳景寿想要弃城率军民逃往皇帝驻地，向子韶不听从，岳景寿引兵迎敌而死。金兵昼夜攻城，向子韶亲自披甲戴盔，冒着箭矢，派弟弟向子律赶赴宗泽处求援兵，援兵未到，城陷。 巷子韶率军民巷战，力竭被俘。金兵坐在城上，想招降他，在面前斟酒，左右按着他，让他屈膝。巷子韶直立不动，几手指责怒骂，金人杀了他。他的弟弟新任唐州知州巷子包、朝请郎巷子家等全家都被杀害，只有一个儿子巷红六岁得以存活。事情上报，再追赠通义大夫，硬毙齐家六人，后来谥号忠义。当初金兵到怀宁府时，杨氏听说后说子韶必死，大概知道他一贯的操守。杨邦义，字希济，吉州吉水人，博通古今，以涉选考中进士，遭遇时事艰难，常以节义自诩。历任婺源县尉、齐鲁健康三郡教授，改任知县到溧阳县，恰逢叛卒周德占据府城，杀死官吏。杨邦义将县狱中的囚犯赵明立在庭上，想要杀他，于是告诉他说，你本是乡里豪杰，真能集合你的党徒为县民诛杀贼人，不仅赦免你的罪，还会上报功劳，授予爵位。赵明立即请求行动，杨邦义给他一杯酒，让他自己离去。过了一天，讨平了叛贼。建炎三年，金兵到达长江边，高宗前往浙西，留下右仆射杜充担任御营使，驻守健康，命令刘光世、韩世忠、王王谢等将领全部听从杜充节制。杜充性情严酷，但缺乏谋略，将士们不归附他。金兵渡过挠沙，杜充派遣陈粹、岳飞等人与金兵在马家渡交战，从辰时到未时交战数个回合，胜负未分。王王谢拥兵不救，陈粹被擒，王王谢的军队逃走，杜充率领部下数千人投降。金兵渡过长江，击鼓前进，逼近城池。当时李卓以户部尚书的身份掌管军饷，陈邦光以显摩阁直学士的身份守健康，都准备了降书，在十里亭迎接金兵。金军统帅完颜宗弼进入城池后，李卓、陈邦光率领官员迎拜，只有杨邦义不屈膝，用写在衣襟上大书，宁愿做赵氏的鬼，不做他国的臣。宗弼不能使他屈服，第二天派人劝说杨邦义，答应给他原有的官职。杨邦义用头撞击柱子底座，血流满面，说世上难道有不为死而可以用利益打动的人吗？快杀了我。第二天宗弼等人与李卓、陈邦光在堂上宴饮，把杨邦义立在庭院中。杨邦义斥责李卓、陈邦光说，天子用你们守城，敌人来了不能抵抗，还和他们一起宴饮作乐，你们还有什么脸面见我？有个刘团练用一张纸写上死活二字给杨邦义看，说不要多说，想死就赶快写死字。杨邦义奋笔写下死字，金人相互对视变了脸色，但没敢加害他。不久宗弼再次带杨邦义来，杨邦义不胜愤怒，远远望着宗弼大骂道，你们女真妄图中原，上天岂能长久借给你们，必将把你们碎尸万段，怎么配玷污我？宗弼大怒，杀了他，剖开取出了他的心。当时杨邦义44岁。事情上报后，朝廷追赠他执密阁，赐给三顷田地，由官府为他收敛安葬，并在当地赐建包中庙，谥号中乡，并任命他的四个儿子为官。杨邦义年少时在郡学读书，眼睛不看非礼之物，同舍生想破坏他的操守，拉他出去，假称是去老朋友家，实际是妓院。杨邦义起初没有怀疑，酒过数巡，妓女出来，杨邦义很惊讶，快步跑回学舍，脱下自己的衣冠烧掉，流着泪责备自己。绍兴七年，枢密院上言杨邦义忠节显著，皇帝说颜真卿是一代忠臣，朕不久前已任命他的子孙为官，杨邦义为朕殉节而死，不能不隆重褒奖录用，以劝勉忠义。于是加赠杨邦义徽游阁待制，增加赐田三顷。